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2020年，美国五角大楼首次公开承认了三段网传 UFO 画面，随后又释放出一系列 UFO 的影片。国会为此召开了听证会，可听证会之后呢？四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下文。有人因此怀疑美国正在刻意隐瞒外星人的存在，也有人对此展开了更深入的新闻调查。所以，这桩悬案如今究竟如何？故事我们从这位记者强尼的调查说起。2004年11月14日，美国加州外海，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正准备启程前往波斯湾，突然雷达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光点。记者强尼拿出当天的军事报告说，他们注意到多个物体从18000米的高度骤降到15米，仅仅几秒钟而已，这不是人类飞行器，因为18000米这几乎是民航客机的两倍高度，能飞上这个高度的人类飞机本来就屈指可数，更何况它能在几秒钟以内骤降到15米。军事报告里接着说，他们在短暂悬停以后又以超高速度离开，拥有某种先进的加速能力，表现出弹道导弹的特征，可是却没有因此而产生音爆。不仅仅是尼米兹号航母，附近的普林斯顿号也看到了，他们的雷达操作员还以为这是雷达故障，但与此同时，尼米兹号上的王牌飞行员戴维·弗拉沃已经在高空拦截中目睹了这一物体。弗拉沃认为它是一个12米长的白色椭圆形，很像临时滴答糖，滴答糖悬停在6000米的地方，没有推进器与流，也就是没有那个热尾焰。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被五角大楼承认的滴答糖影片。那天弗拉沃与艾尼克斯奉命驾驶着两架 FA-18 战机升空拦截，战机挂载着武器，海面上晴空万里。当他们到达现场后，发现海面上似乎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弗拉沃说，
So as we're looking down off the right side, the backseater in the other airplane, Jim, says,
当我向右下方看的时候，我后座的武器官吉姆说，嘿，机长你看。话还没说完，我就看到了，那到底是什么鬼？原来水面之下4到6米的地方有一个十字架形状的物体，30米左右，和一架波音737相当。它上面的水呢，似乎正在沸腾，而沸腾的水面之上又有一个物体正在盘旋。说到这里，弗拉沃和艾尼克斯一同指出，这种盘旋就像乒乓球，在沸水白浪之间，一架滴答糖正在弹来弹去，没有加速度可言，轨迹非常随机。随后弗拉沃调转方向，朝着滴答糖和十字架俯冲靠近观察。突然弗拉沃表述，就像咕噜一声，滴答糖突然闪现到他们身旁，紧接着滴答糖又出现在离他们机头非常近的地方，眼看着就要撞上，但仅仅半秒，滴答糖以某种字面上可以叫做加速的方式离开了。这种加速没有推进器，没有机翼，不到半秒消失不见了。弗拉沃惊魂未定，但无线电里却传来了航母雷达长的呼叫，他说那东西又出现了，就在航母旁边，仅仅几秒钟而已了，这东西竟然已经瞬移96公里去到了航母那边。当弗拉沃返回航母，尼米兹号决定再派出一架飞机携带红外摄像机去搜寻，果然滴答糖再次出现在了红外镜头当中，我们所见到的就是当时红外镜头拍摄的画面，也是被五角大楼承认的现场录像，不再是飞行员的描述和回忆，而是镜头里十分清晰的一枚椭圆形糖果，长14米，没有热尾焰，没有飞行翼，一瞬间向右突然离开了追踪视野。这就是强尼调查的切入点，他荣获过艾美奖，同时也经营着一个 YouTube 频道，他认为这本应该是一条永不公开的影片，但他却于2007年意外出现在了一个 UFO 网站上，当时大家不以为然，本以为他就是假影片阴谋论，可13年以后呢，2020年他却成了五角大楼首先承认的三段 UFO 影片之一。随后五角大楼相继公布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画面，他们全都来自美军先进的雷达和战机，比如2015年1月两架美军战机奉命在美国东海岸追击 UFO， 影片中还有飞行员的对话，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There's a whole fleet of them, look on the FA.Oh my gosh! They're all going against the wind. The wind's 120 knots to the west. The whole thing, dude. Well, if there's like another thing, it's rotating.
对话中一共有三个重点。第一， 这东西有很多，是一个编队，雷达里只锁定了一个而已。第二，这东西逆风飞，飞得极快。第三，这东西会边飞边转，完全蔑视我们已知的物理规则，因此它被叫做万向节。这是五角大楼首批承认的三段影片之二。几天以后呢，几乎是同一海域，一名海军飞行员又用雷达捕捉到了一架急速移动的小型 UFO， 锁定以后还能听到飞行员激动的呼喊。这是三段影片之三。还比如2019年6月，一艘驱逐舰上水手用夜视仪对着天空拍摄，拍到了这样一个飞行的三角，还在发着闪光。7月，一艘战列舰的夜间红外仪又拍到了这样一个物体，几番移动之后悬停了几十秒，突然神秘消失。同时我们听到拍摄者在说水花水花。看来更清晰的视野里，他是一头扎进了海里。同年3月，一位战机后座的武官也拍到了这样一组照片，先是一个金属的飞艇，接着是一个羽状的球体，然后还有一个金属三角。2021年，一位飞行员用手机拍摄窗外风景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东西一闪而过。你看清了吗？的确是一闪而过，太快了。当我们把它放慢，原来是一枚银色的三角锥。这究竟是什么呀？同样的物体似乎还出现在了2014年的弗吉尼亚海岸上。当时两架 FA-18 爬升到3600米的时候，突然发现窗外有一个锥形的银色物体在悬停着注视自己，仅仅30米的距离差一点就撞上飞机了呀。而且据飞行员汇报，这东西已经在这里困扰了他们8个月之久了。等等等等，强尼指出，截止到2021年6月，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报告称，2004年到2021年他们一共收集到了144份相关报告，其中80份由多个传感器，也就是从多角度共同拍摄。随后在国会听证会上呢，这份报告将上述未知飞行物描述为 UAP 未知空中现象，不再使用 UFO 不明飞行物的称呼。至于原因，报告中也有指出， UFO 已经被污名化，情报办公室在收集 UAP 的过程中遇到的一大挑战就是飞行员们羞于汇报自己的目击情况，这是社会文化所造成的。每当人们听到一个飞行员说他看到了 UFO， 总会首先认为他缺乏科学精神。比如前面在节目中讲述过滴答糖事件的女飞行员艾尼克斯，她被华盛顿邮报描述为一位十分务实的少校女飞行员，可上过节目以后呢，他却不得不站出来发影片澄清自己不是一个 UFO 爱好者，不是一个阴谋论者。社会看待自己的眼光已经变了，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很大冲击，但自己不过是如实描述了遭遇而已。同时强尼还帮我们挖掘出来了这样两段采访。首先，飞行员瑞恩说，也许我们中队 80% 到 90% 的人都见过他，但是你会成为那个向上级汇报的人吗？嘿，长官，我今天看到了一架 UFO， 我们必须调查。除非那些东西真的差点撞到了我们，我们才会在返回后的安全记录里填写它。另外一段采访中，瑞恩又描述，经常我们返回以后会互相抱怨，今天又差点撞上那东西。虽然那东西并不一定有名字，但大家都懂，因为大家在天上经常见到。瑞恩将它描述为一个黑色或者深灰色的立方体，立方体外面还有一层球形外罩，时而透明时而半透明的，像个气球，多半时间是悬停状态，但有时候呢，也能观察到它以 0.8 马赫的速度巡航，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是的，是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有一次它甚至还连续13个小时悬停在我们上方。到此为止，强尼认为这就是2021年 UAP 报告和国会听证会的重点，安全。一方面是飞行安全，如果发生碰撞，数千万美元的昂贵飞机和飞行员的人身安全都将受到严重损失。另一方面呢，则是国家安全。如果一个东西能长时间悬停在美军上空侦察，那无疑是潜在的国家安全巨大挑战呢。比如报告中还指出，大多数 UAP 都出现在美军计划展开训练以前和正在实施演习和军事行动当中。这很像某种侦察行为，甚至就连那条著名的夜视仪三角 也在调查中被怀疑是因为镜头辉光而产生的无人机误拍，而且有武器专家指出来它的三角位置和闪烁频率很像德国的无人机。所以在强尼的调查中，他认为美军在报告和听证会上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呢，并不像刻意在隐瞒外星人，他们只是真的很恐惧这些 UAP， 认为他们已经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但同时强尼也指出，当有人质疑报告中说有144起误击，其中80起多角度拍摄，但为什么听证会上展示的和对外公布的内容如此之少呢？只有区区的几例而已。美军发言人竟然这么回答，更多的影片一旦公布将危害国家安全。所以这是什么意思？似乎逻辑前后矛盾呢，和前面刚刚说 UAP 威胁国家安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逻辑跳跃鸿沟。强尼指出，社会舆论总是责备那些从不明飞行物 UAP 直接跳跃到外星人入侵、外星人改变历史的荒诞故事，但事实上这是我们大脑对未知和复杂局面的时候一种本能的脑补，我们会因此而找到逻辑连贯性，然后用这种逻辑连贯性呢，来跳出未知的恐惧和复杂局面的困惑。可是2021年的 UAP 调查，这是美国自1966年以来最严肃的一次官方调查和听证，可最后的结论却依旧是一条巨大的逻辑鸿沟，这就不得不让人脑补，让人遐想了呀。同时强尼还隐晦地指出，150年前我们还驾着马车，可如今呢？如果把如今的科技跟150年前的人描述，告诉他们我们150年后会拥有如此如此如此如此的科技，他们也一定会脑补，认为你们是获得了外星科技吧，这怎么可能？但事实上我们一步一步走来，每一步都有据可循，我们的发展是连贯的而非跳跃的。甚至是2022年的诺贝尔奖授予三名研究量子通讯领域的科学家，而量子通讯这不正是违背了我们已知物理常识的技术吗？像是飞行员看到 UAP 后惊呼的那种非人类科技啊。我们的科技实时发展，但 UAP 调查也应该像科技发展一样有连续性的资料可查，如此逻辑跳跃它就很难让人不脑补不怀疑了。到此为止，2023年初强尼的新闻调查结束，但这之后呢，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又陆续发布了2022年和2023年的 UAP 报告，我们从报告中依旧发现了强尼所谓的跳跃，而且越来越严重了，美国究竟在隐藏什么？纵观2022和2023这两年的报告，我们会发现误击总数越来越多，总共达到了657条，而对外公布的却越来越少，竟然只有三条。其中第一条，2022年7月12日，一架 MQ9 收割者无人机在叙利亚境内盘旋，突然一个金属球斜插入画面，这次影片没有声音，也没有镜头参数。这些东西在发布前就已经被五角大楼模糊掉了，金属球划过以后，无人机镜头去追踪它整整18秒，但当金属球依旧在漂移的时候呢，画面突然被切断了，这也很像是五角大楼发布前就做好的裁切。为什么如此欲盖弥彰？接着看官方发布的第二条影片，是同一现象不同传感器的拍摄，地点是南亚某地，两架 MQ9 无人机在空中执勤，然后一个速度并不是很快的东西从镜头中横向划过，接着前一架无人机的镜头里呢继续跟拍，我们看到这架 UAP 似乎不再像2021年那样神勇，飞行轨迹速度都符合我们的物理常识，甚至这个镜头我们都肉眼可见它像是一架有机翼和尾翼的飞机。果然影片发布以后，很快也有武器专家指认出来，这应该就是普通的通勤飞机，镜头里那段光环飞行，这也不过是焦距过长而产生的模糊现象。最后我们再来看官方发布的第三条 UAP 影片，拍摄于2021年的美国西部某地，镜头中出现了三个独立的光点，看上去也很平常，并没有什么反常的飞行轨迹啊。果然发布以后呢，专家解释来得更加彻底，直接调取了当地的飞行记录以后说，这就是当时正在通勤的三架商用飞机而已，视觉差导致了光点移动很快的错觉。就这样， 657条记录当中精选出来的三条，两条被专家迅速识别，甚至就连第一条虽然没有完全识别，但通过各种地面坐标系的分析，也有专家指出来，第一，所谓的铁球很小，30厘米而已，第二，铁球飞行的速度很慢，甚至没有超过当时的风速，是无人机的镜头移动让我们觉得它很快。第三，综合各种原因分析，所谓的铁球很可能是一个派对上无聊丢失的气球。所以大家发现了吗？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哪有什么 UAP UFO 的，不过是没有拍清楚的人类飞行器。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强尼所说的不跳跃原则一步一步推理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三条人类飞行器。可这是你故意从657条记录中选好三条给我们看的呀，我们哪知道你剩下的654条是什么情况。于是我们的故事来到了第二位比记者强尼更冲的调查者，他叫做小约翰，他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2021年美国五角大楼为何突然承认那三条网传的 UFO 影片，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仔细思考过没有。其实深挖这背后的故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条逻辑线。首先，小约翰出生于1981年，父亲是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曾经服务过好几项航天飞机和火星登陆计划，因此小约翰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对未知神秘和 UFO 很感兴趣。1996年，当他15岁的时候呢，首次通过拨号上网连上了互联网。联网后的第一件事当然是直奔当时最流行的 UFO 调查网站了。这个网站至今都还在运行，创办于1983年，旨在收集全球各地的 UFO 目击报告，据说有很神秘的官方背景。当时小约翰在网站上点开了一份据称是来自美国政府文件的东西，文件中描述了一艘母舰飞越伊朗的情形。这艘母舰就像星海争霸里的神族母舰一样，可以释放出很多小飞机。文件日期是1976年的9月，来自伊朗德黑兰省。当时伊朗和美国关系很好，所以共享了这一情报。文件中引述伊朗皇家司令部的话说，四位平民在一天午夜见到了天空中盘旋的奇怪物体，随即伊朗皇家空军派出一架 F4 战机前去调查。由于物体太亮，很难判别它的大小。文件中这样写道，它发出快速交替的四色频闪图案，灯光移动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所有的颜色都可以同时看到。当战斗机距离该物体不足25公里的时候呢，飞机上的仪表盘和通信仪全部失灵，撤离以后一切恢复正常。然后飞行员看到一些较小的物体从原先的物体当中被释放出来，以极高速度朝着第二架赶来支援的 F4 战机飞去。随后这架较小的飞机返回母舰，他们一起朝着一栋带花园的小房子飞去，之后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房子里的人报告说听到了一声巨响，看到了闪电般的亮光。小约翰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无法理解这份文件竟然是真实的，来自美国政府的。他继续往下读，发现这份文件是通过所谓的信息自由法请求而获得的，于是他决定亲自试一试。1996年8月11日，他向华盛顿特区的国防情报局寄出了一份信息自由法的申请，要求获得有关德黑兰事件的文件报道。大约两周以后呢，他收到了回复，国防部情报局的一位官员寄来了一份文件，与小约翰在 UFO 网站上看到的一模一样，这竟然是真的。小约翰被惊呆了，随后小约翰开始提交一份又一份的信息自由法请求。小约翰后来说，那会儿请求处理的时间比现在快得多，平均只需要几个月就能得到回复，而今天呢，等待时间往往以年为单位计算。到了1996年底，小约翰已经收到了好几份官方文件，这个时候他就心想，互联网上应该有一个储存这些文件的保险库啊，但他却怎么都在互联网上找不到，那就索性让我自己来搭建一个吧。于是著名的黑色保险库网站诞生了，截止到今天，该网站上面已经收藏了超过300万页的官方文件，全都是通过信息自由法申请获得的。接着时间来到了2007年，美国摇滚歌星汤姆·德格朗给小约翰发来三份据称是来自美军内部的 UFO 影片，这也就是后来被五角大楼承认的那三条影片。小约翰一看就觉得这事儿不简单了， 于是他就开始就这三段影片提出信息自由法申请，然后这一申请就是13年，直到2020年五角大楼碍于法律限制才被迫承认了这三段影片的真实性。这就是整桩 UAP 事件的最初起源。而继续深挖，摇滚歌星又是从哪里拿到的这三段影片呢？背后的故事有点黄标，这里我们只能说个大概，具体细节会员频道细说。总之，摇滚歌星声称三段影片来自黑客，而现实当中呢，又确实有这样一位被美国全球通缉，号称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计算机黑客的人，他叫做麦金龙。案发以后呢，他竟然被英国保护了起来，拒绝引渡给美国。很可能作为交换，他把上万份来自美军内部的机密 UFO 文件交给了英国政府。据他自己爆料呢，其中不乏美军捕获外星人、反重力研究、外星科技立项等等惊奇档案。言归正传，我们还是继续说小约翰的调查。美国究竟有没有刻意隐藏外星人呢？在小约翰看来，2021年的 UAP 听证会事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冰山一角。如果你熟悉历史上一系列美国目击 UFO、调查 UFO、结案 UFO、甚至是污名化 UFO 的套路，那么你就很容易从中发现端倪。这当中的故事呢，我们还是回到2023年4月8日继续往下分享。这天，与小约翰偶战了整整13年的美国五角大楼终于公开承认了这三份 UAP 影片的真实性。第二天，小约翰就继续提交了申请，要求公开更多与此相关的 UAP 影片。但是就像小约翰自己说的一样，现在有关这些申请的回复速度以年为单位计算，申请石沉大海。哪怕是2021年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 UAP 报告，2022年国会举行了 UAP 听证会，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美国 UAP 事件了，但小约翰还没有等到他那封五角大楼的回信。直到2022年底，回信来了，来信的是美国海军信息自由法办公室的副主任卡森。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公开这些信息将损害国家安全，因为他可能为对手提供有关国防部和海军的各种宝贵信息，包括行动计划、军事漏洞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等，因此这些影片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单独公开。同时，海军之所以能够解密那三段 UAP 影片，只是因为这些影片之前曾经泄露过给媒体，并且已经在公众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传播。海军认为他们已经对国家安全无法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可以发布这些影片。所以两年的苦等，小约翰就等来这样一封回信。他当然不服啊，你这不是摆明了说我有很多 UAP 影片，但我就是不公开，就是不给你看。而在小约翰看来，你这无疑是违反了信息自由法呀。所以小约翰提起上诉，要求联邦法院裁决五角大楼无权拒绝发布这些影片呢。但这次五角大楼的回复更绝，叫做海军承认自己有更多的 UAP 影片，但请不要指望能够很快见到他们，因为针对他们的安全分级发布需要漫长的审查周期。这话虽然说得绝，但小约翰还是从中敏锐地发现了端倪啊。言外之意是 UAP 在你们内部有安全审查分类咯，那好，我再申请你们公开这个安全分类总行了吧，我就想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少类 UAP， 有没有第二类第三类接触。这是指海尼克分类法，由美军天文学家约瑟夫·海尼克于1972年提出。第一类接触是目击，第二类接触是对目击者造成的物理影响，第三类是目击外星人。之后的4、5、6、7、8、9类，绑架、沟通、战争、交配、入侵、融入人类社会，这其实都是爱好者的同人延伸。海尼克于1947年到1969年参与过三次美军 UFO 调研计划以后，提出了以上三类安全分类。就这样，小约翰提出了公开安全分类的申请。随后呢，又是苦等了一年，到2023年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贴出了这样两张照片，并且附文说，这就是我希望的信息透明度。没错，安全分类确实给你了，但碍于信息安全法，我们有权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打码。结果就这样，是一整张被全部码掉的表格呀，这真是让人欲哭无泪。其实话说回来，这里有一份小约翰整理的文档列表，一共2780页， 全都是他这些年通过申请而获得的美国 UFO 调查历史文件，有兴趣大家可以一一详细查看。其实小约翰认为呢，这些历史文件的价值很高，可以反映出清晰的美国隐藏外星人的套路。然而一一解读这些文件真的内容过于庞杂，我们不妨按照小约翰的思路呢，再来到美国国防部的官网，这里有一份2024年2月发布的 UAP 调查汇总，其中的故事真的就如同小约翰所说的一样，调查 UFO 美国自古有之。报告的发布单位叫做全域异常现象解决办公室，这是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内的一个专门负责调查 UAP 的子办公室。报告标题叫做美国政府参与 UAP 历史记录报告，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卷，翻开目录，原来美国从1946年开始就已经开始了有关 UFO 的调查和研究，最早的一个项目叫做碟子计划，于1947年12月30日正式展开，而恰好这年7月一架飞碟坠毁在了美国罗斯威尔，这个故事我们专门说过，然后就有了碟子计划。在罗斯威尔事件当中，美军不是说那不过是一个高空气球吗？为什么叫碟子呢？接着是标志计划、怨恨计划、著名的蓝皮书计划等等等等，这些具体的计划内容每一个都说来话长啊。总之大致过程都和我们上面看到的情况差不多，先是突然曝光的目击事件，然后是有模有样的调查，让人觉得美国就要公开外星人的信息了，但紧接着反转，说那不过是气球，不过是飞机，不过是镜头坏了等等等等，然后再又是各种荒诞的都市传说流出，就像有人故意在污名化 UFO 一样。接着历史一步步发展，就到了2007年爆发的 UAP 事件。这之后呢，原来美国对此专门成立过这样一些计划和小组啊，按时间排序分别是先进航空航天武器系统应用计划、先进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UAP 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小组、空中物体识别与管理同步小组、空中物体识别与管理执行委员会、 UAP 独立研究小组和这里发布报告的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进一步梳理他们背后的逻辑关系，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条发展线索。原来在2007年 UAP 事件爆发以后，美国参议院的一名多数党领袖就要求国会为国防情报局拨款2200万美元，用于评估这些 UAP 是否是外国先进航空航天器。报告显示，最终的结果是经费被用来与私营组织和公司签订了12个科学领域的探索性研究，并发表了论文。这些论文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第一， UAP 是否是外国或者某种地外的先进航空航天武器系统，第二，鉴别这些先进的航空航天系统是否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我们目前还无法读到这些论文，但是这些论文一定是揭示了某些秘密，因为报告中紧随其后的就是美国很快成立了 UAP 特别工作小组，该小组的任务就是检测、分析并编录那些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 UAP。 接着按照报告的逻辑顺序，后续发展很可能就是 UAP 特别工作小组发现自己的权限不够，于是连续两步扩充权限，小组先是被升级成了空中物体识别与管理同步小组，他们拥有了调用所有美军同步协同的权限，紧接着又被升级为执行委员会，获得了更高的现场执行权。看来美军真的是一步步从 UAP 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秘密啊，否则他们为什么不断给小组授权呢？随后 UAP 独立小组和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成立，不难看出这又是进一步将已经授权做大的小组进行了拆分，分为研究和执行两块，美军似乎已经有了临场解决和幕后研究的具体流程。到此为止，这份报告的历史梳理部分完毕。接着这份报告当中呢，又着重描述了历史上美国太空计划中目击 UAP 的一系列具体情况，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很多都市传说的外太空目击报告竟然都是真实的，这也能和我们上周刚刚分享的太空鬼事相印证。最终报告的第九部分，全域解决办公室给出了这份报告的终极结论， 一，截止目前，我们尚未发现任何经验证据可以证明 UAP 是外星技术，或者是一个尚未向国会正式通告的本国机密项目。第二，我们确定大部分目击报告都是被错误识别的普通物体和普通现象。第三，虽然许多 UAP 报告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但我们认为如果获得更多且更高质量的数据，大部分案件是能够被识别出来并归类为普通物体或普通现象的。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报告第一卷。第二卷按照法律应该在2025年初进行发表，它将对第一卷当中很多概要信息做进一步的调查和访谈，让我们继续期待吧。所以看完了记者强尼的新闻调查、小约翰的依法解密和美国官方自己发布的调查报告，你对美国隐藏外星人这一说法有什么看法呢？也许 UAP 确实存在吧，但它真的不适合向所有人公布吗？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富人说，问问马斯克吧，他有几千颗卫星，按理说他应该早就见过外星人吧。